第一章，那个加完班才敢哭的晚上。林婉今年32岁，住在深圳南山一间45平米的出租屋里。晚上11:07，他合上笔记本，屏幕上的最后一行日志停在一个他休了3天都没定位到的空纸针异常上。他说那天他没有立刻睡，而是躲进卫生间，把水龙头开到最大，让自己在哗哗的水声里安静地哭了2分钟。他跟我说，我没觉得自己不行，我只是突然不知道，这样写下去，5年后我会在哪儿。这不是林婉一个人的夜晚。我接触过的职场人里，大约每3个就有一个在28到35岁之间经历过类似的路径恐慌，不是怕加班，是怕努力没有方向。林婉的故事后来有了转折，但转折的起点不是某次升职，而是一张他自己画在 A4 纸上的职业路径图。他把那张图拍给我看的时候，纸已经被咖啡渍晕开一小块。图上没有华丽的词，只有11个手写的小方块，连着箭头，从现在的我一路指向3年后想成为的技术管理者。他说，我以前以为职业是熬出来的，后来才明白，职业是设计出来的。这篇文章不想灌你鸡汤，也不想劝你立刻辞职考证。我想把林婉那张图背后的方法拆给你看，他为什么能让他在半年内从一名普通后端工程师转到带5人小队的技术管理岗。方法不玄，关键是可操作。第二章，职业路径不是升职表，而是一张地图。很多人把职业路径理解成公司给的职级表， P5、P6、P7 或者专员、主管、经理，但这张表是别人的地图，不是你的路线。林婉刚工作时也盯着职级表，每年复盘都写争取明年升一级，结果3年只升了一级，还升得心惊胆战。真正的职业路径图画的是你从当下到目标之间必须补上的能力和必须抓住的机会。它有3个特征，有终点，有节点，有验收。终点要具体，比如能独立负责一条业务线的技术决策，节点要可数，比如完成一次跨部门项目牵头，验收要客观，比如有2位合作方愿意为你写推荐。这里有个容易混淆的点，路径不等于计划。计划是对未来的精确排期，路径是对方向的持续校准。林婉说他最受益的一句话是老周告诉他的，地图的价值不是让你不迷路，是让你迷路了能马上知道自己偏东还是偏西。所以本章的结论很简单，先别问怎么升职，先问我的地图画了吗？没画地图的努力就像在陌生城市蒙眼下楼梯，走得再快也到不了想去的地方。第三章，为什么你努力了5年还在原地？林婉复盘自己前5年，总结出3个最常见的盲区。第一个盲区叫能力幻觉，他以为会得越多越值钱，于是前端、后端、数据分析，甚至一点产品设计都学，简历看起来很满，可没有一项深到能当凭据。招聘方要的是某一面特别能打，不是每面都勉强及格。第二个盲区叫节点缺失，他每年都忙，却从未把忙碌拆成通往目标的节点。忙是战术勤奋，节点是战略清晰。没有节点，再多的加班也只是原地转圈，年终回顾时除了又老一岁什么都没沉淀。第三个盲区叫机会被动，他等公司给机会，等老板想起他，等岗位空缺才去投简历。可真实的机会往往长着隐形的翅膀，他先落在已经被看见的人肩上。林婉后来才懂，机会不是等来的，是被可见度吸引来的。这3个盲区叠加起来就是一句扎心的话，你不是不努力，你是努力错了坐标系。换坐标系比加2倍班有用。第四章，专业分析，职业路径思维模型，光有感触不够，我们需要一个能复用的方法框架。我把它命名为职业路径思维模型 Career Path 4 Dimension Model, 简称 CPFD, 由4个相互咬合的维度构成，现状资产为，目标锚定为，能力补位为，机会捕捉为。下面用数据和真实案例把它讲透。先看一组量级数据，帮助理解路径感缺失的普遍程度。 领英 LinkedIn 2023年发布的职场趋势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万名级样本中，约 74% 的职场人把缺乏清晰的职业路径列为考虑离职的前三位原因来源类型。行业调查报告，量级，万名级样本。美国劳工统计局 BLS 的公开统计则指出，1990年后出生的一代人，一生平均更换 12.4 份工作来源类型，全国普查统计，量级，全国人口。频繁更换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绝大多数人更换是被动漂移，而非路径跃迁。把 CPFD 模型和传统线性晋升模型做个对照。传统模型假设，只要年限够，考核过，就会一级级往上走，他把成长交给时间与公司。CPFD 模型则假设，成长由四个维度的同步推进驱动，你可以主动设计节奏。咨询机构 Gartner 在2024年的一份员工发展调研里指出，具备明确能力地图的员工，其内部晋升速度约为缺乏地图者的 2.3 倍来源类型。咨询机构调研报告，量级，企业样本，数值为报告披露的倍数，做示意参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倍数来自第三方调研，具体行业会有浮动，不应理解为绝对承诺。真实案例回到林婉，他用 CPFD 做了一张表，现状资产为，他盘点出扎实的后端功底加一次勉强带实习生的经历，目标锚定为，他把终点定为能独立负责一条业务线的技术决策，能力补位为，他只挑出两个缺口，跨团队沟通和业务指标解读，机会捕捉为，他给自己定下每季度至少一次在部门会上做技术分享。半年后，他靠这条被设计过的路径拿到了技术管理岗的提名。需要说明的是，林婉为化名，案例用于方法说明，个体结果不保证可复制。把模型落到可执行，需要两个东西，可度量指标和执行清单。可度量指标建议四项，一路径完成度以打通节点数总节点数，目标季度提升大于等于 10%。二，能力凭据数能被他人背书的硬成果，目标每半年加二。三，可见度触点主动分享外联次数，目标每季度大于等于四。四，机会储备池再谈或潜在机会数，目标长期大于等于二。执行清单见本章末尾与第十章。本章执行清单可直接抄。第一，用一页纸画出你的思维地图。第二，给每个维度写下一个季度小目标。第三，本周内完成一次能力资产盘点。第四，把可见度触点写进你的日历，别等年底才想起来。第五章，第一步，盘点你的能力资产，路径图的第一笔是老老实实盘点你现在有什么。林婉一开始抗拒这一步，他说我怕盘点完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老周回他，怕的恰恰是你该看清的，盘点不是自我贬低，是把模糊的我还行变成具体的我有哪些牌。盘点分三类。硬凭据，你独立负责过什么，产出过什么可量化的结果。比如把一个接口的响应时间从800毫秒降到120毫秒。软线索，别人常找你帮忙的事往往是你的隐藏优势。林婉发现同事总来问他怎么把需求讲清楚，这其实是他后来做管理的重要底色。稀缺性，在你所在团队里多少人也具备这项能力。越稀缺越该当做路径上的支点。林婉把盘点结果写成了三列，绿色是已经能打的，黄色是能搭把手的，红色是完全不行的。他当时红色只有两项，反而松了口气，原来没那么糟，只是需要补的方向很明确。这一步的产出物是一张能力资产清单。他会在下一步帮助你判断哪些资产能直接迁移到目标，哪些只是漂亮的装饰。没有这张清单，后面所有的努力都容易变成撒胡椒面。第六章，第二步，用时间轴锚定节点，有了资产，下一步是定终点，画节点。林婉的终点是独立负责一条业务线的技术决策，他把这个大目标拆成了11个节点，对应标题里说的11个节点。节点之间不要求等距，但要求先后逻辑清晰。举个具体的拆法。 节点一，在本职范围内牵头一个小模块重构三个月内。节点二，在部门会上做一次技术分享一个季度内。节点三，主动承接一次跨团队联调的协调角色半年内。节点四，带一名新人并让其独立交付半年到九个月。每一个节点后面，林婉都写了一句验收标准，比如模块上线后两周无 P2 级以上事故。锚定节点最忌讳两件事，一是终点写得太虚，比如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无法验收；二是节点太多太碎，把自己累死还看不到进展。林婉的经验是，同一时期只让三到四个节点在飞，其余放静待激活区。时间轴的价值是把焦虑变成进度条。当你能指着图说我已经走到第五个节点了，那种失控感会肉眼可见地降下来。路径感本质上就是一种我知道自己在哪的踏实。第七章第三步，直补路径上的关键能力，这一步是大多数人最容易浪费时间的地方。林婉前五年犯的错就是看到什么热门学什么。CPFD 模型的要求很克制，只补路径上且标红的那个缺口。以林婉为例，他的路径上只缺跨团队沟通和业务指标解读。于是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把每周三晚上的两小时从刷网课改成旁听产品周会，只听别人怎么把技术语言翻成业务语言。三个月后，他能在评审会上用这块改动能让转化率提升约 5% 来解释技术方案，老板的眼睛明显亮了。这里有个可落地的小工具，叫最小可行学习 Minimum Viable Learning。不要一上来就啃完一整个认证体系，先学够用就好的那 20%。林婉没去考项目管理证书，只读了两本讲沟通的博书，加上刻意练习，就已经够用。等路径真的走到需要证书的那一刻，再系统补，效率和动力都更高。补位的原则是，能力为节点服务，不为简历服务。每学一样东西，问自己一句它对应我路径上的哪个节点。答不上来，就先放下。你的精力比你想的稀缺，别喂给装饰性的学习。第八章，第四步，主动捕捉跃迁机会，路径再漂亮。没有机会落点也是纸上谈兵。机会捕捉为最容易被忽视，却最决定成败。林婉把机会分成两类，内部转岗机会和外部对标机会，他用一张对照表管理两者。内部机会的关键词是可见度。林婉定下规则，每季度至少一次公开技术分享，每月至少一次跨团队主动沟通。他不是去表现自己，而是让协作方在需要技术负责人时第一个想到他。半年里，机会确实先来找了他，部门要新开一条业务线，负责人直接问他愿不愿意牵头。外部机会的关键词是对标。他每两个月更新一次自己的市场画像，同样能力在别家公司值什么价，缺什么。这让他在内部机会到来时有底气判断这是不是我该接的跃迁，而不是慌乱接住任何抛来的球。他跟我说，知道外面给你什么价，你才不会被里面绑死。需要提醒的是，捕捉机会不等于频繁跳槽。 CPFD 把机会当作路径的校验器，他告诉你方向对不对，价值被不被看见。林婉最终选了内部跃迁，因为他判断这条线最能补齐管理经验。机会是尺子，不是目的地。这一章的执行动作很具体，本周内列出你身边的三个内部可见度触点，这个月主动发起一次跨团队沟通，每两个月做一次外部对标。把这三件事写进日历，比任何我要多社交的模糊决心都管用。第九章，三个最容易踩的坑。方法再好，踩坑也会前功尽弃。林婉复盘十点了三个他亲眼见同事掉进去的坑。第一个坑叫完美地图陷阱，有人花三周把路径图画得精美绝伦，却迟迟不迈出第一个节点。地图是工具，不是成就，画完当天就要有动作。第二个坑叫对标焦虑，总拿别人的路径当自己的标准。同事跳槽去了大厂，你就觉得自己原地踏步。可别人的起点、资源、风险承受能力都不同，路径不能照搬。 林婉说他戒掉对标焦虑的方法是指在能力补位时参考别人，不在目标设定时复制别人。第三个坑叫单点压注，把所有筹码压在一个机会上，比如这次不升职我就完了。CPFD 强调机会储备持要长期大于等于2，就是为了防止单点失败导致整个路径崩盘。留有余地才敢做难而正确的事。避开这三个坑，路径图才不会变成又一张压在抽屉底的计划书。它得是活的，是你每周都看一眼，每月都调一下的东西。第十章，一张可执行的30天行动清单，方法讲到这里，该交一张能立刻上手的清单了。下面这30天，按周划分，每天花不了你半小时，但足以让路径感从概念变成习惯。你可以直接抄进手机备忘录。第一到七天，完成能力资产盘点，写出绿黄红三列，给现状资产为拍第一张快照。第8到14天，用时间轴锚定终点与11个节点，给前3个节点写验收标准。第15到21天，选定路径上最红的那个能力缺口，启动最小可行学习，每天20分钟。第22到28天，列出3个内部可见度触点，主动发起一次跨团队沟通，更新一次你的外部市场画像。第29到30天，做月度复盘，看路径完成度提升了几个百分点，把下个月的节点写进日历。林婉就是靠类似的30天把迷茫换成了进度条。他说最神奇的变化不是能力突然变强，而是晚上11点不再怕了，因为知道自己再往哪走。这张清单不保证你30天升职，但它保证你30天后比今天更清楚自己在哪里，要去哪。最后留一句他写在路径图角落的话也送给你，地图画完不是终点，是敢往前走的第一步。职业成长从来不是把谁比下去，而是把曾经的自己稳稳地送向下一个节点。常见问题，问我所在行业变动很快，画好的路径图会不会很快失效？答，会，所以路径图要当活文档，不是一次性的。建议每季度做一次小复盘，只调节点，不改变终点方向。变动快反而更该有地图，否则更容易被短期波动带着跑。问，如果我现在连目标都不清楚，能不能直接画路径图？答，可以，而且应该。先画现状资产为这一笔，盘点清楚自己有什么，目标往往会在盘点过程中自然浮现。别等想明白再动，动起来才会想明白。问，公司没有明确的晋升通道，路径图还有用吗？答，更有用。通道缺失时，你更得自己定义什么是向前。把终点设成能力或影响力层面，比如能独立负责一条业务线，不依赖公司给的头衔，路径依然成立。问，补能力要不要去考一堆证书？答，除非路径节点明确写着需持证，否则优先最小可行学习。证书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先补齐能立刻用在节点上的那 20%， 再决定是否系统考证。问，机会捕捉会不会显得功利，招人烦？答，不会，只要你提供的是价值而非表演。可见度来自被人需要时你在，不是抢着刷存在感。把每次分享做成对他人有用的内容，协作方反而会更愿意想起你。